百五十三面，我们将这个句子经文念几句啊，对对地方。善财如于十方界，普世一切善知识，专一修行无懈心，信受佛法无厌足。若能闻法无厌足，则能普见一切佛。云何见佛至无厌，犹听妙法无厌足。这个两首偈是观音菩萨劝勉善财，应当要好好的修学。那么这个两首对我们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经文里面呢很明白地教给我们戒行呢相应，戒与行呢是相辅相成的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注意到的，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这个第一句虽然说的是善财，实在的意思都是劝勉我们。十方界呢，就是讲的十方世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无疑不是善知识啊，都是善知识，都应当承思供养。那么也许有人呢会起疑问，说有许多人他不如我的，难道那也是善知识吗？确实是善知识。如果说某一个人呢啊是不如我，没有一样能比得上我的，给诸位说，念诸佛如来也不敢说这句话。我们中国圣人教给我们，善人行必有无私啊，三个人在一起走路，那两个就是老师啊，必定是老师。这两个人指的什么呢？一个是善人，一个是恶人啊，只有这两种人吗？善人我们要效法他，恶人呢我们以他做借鉴，来改正自己的毛病。那么由此可知，无论是善人是恶人，无有一人呢不是自己的老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除他自己以外，个个都是善知识，人人都是老师，所以才成就了自己的 无量智慧啊，无量的德能。那么凡夫第一个大毛病就是傲慢啊，这是个大毛病。这个我慢心要不去掉，他就不能成事善知识，不能够成事。换句话说，他也就找不到老师了。那么这里是着重这个第一句着重在十方，第二句着重在朴素啊，普遍的侍奉一切善知识。这个善字里面所含的境界非常之广大，这个如果从字面上来看不太容易看得出来，这个知识对于我们自己智慧德行学术技能要有帮助的有长进的都叫善知识啊。可见的这个善里面这个用意啊，多分呢是对自己说的。哎，我在这里学到了，学到东西了，学到好处了，这人对我善呐。啊，如果这个人是个世间大善人，人人都称他为善人，我跟他在一起什么也没学到，试问那个善在何处呢？诸位要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善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知识那边真正成就了智慧的呢啊，这是我们的善知识啊。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就得专一修行，无限心啊，专一就是一心一意啊，修学这一个行门啊，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修正自己的心行什么样的行为才叫做正呢？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的。这个经呢是一乘圆教的大经，它的标准是无上菩提。那么换一句话说，与无上菩提相应，这个就叫正。凡是不与无上菩提相应的，就要把它修正过来啊，这叫修行。菩提翻作中国的意思是觉， 那么无上菩提啊，就是无上觉，觉而不迷。阿罗汉也觉，菩萨也觉，那个觉不究竟，不圆满，唯独如来他这个觉心呢，是最极究竟圆满，所以称之为无上觉。既然觉而不迷了，当然没有邪知邪见，转邪知见为正知见，转烦恼为菩提，就是转染污为清净，无有一法不清净，法法清净，那才叫究竟觉啊！这要专一修行。后面三个字是劝他要精进，不退转，无懈心，懈是懈怠，懈怠放逸，要勇猛精进。那么如何才能保持得住专一修行无懈心呢？底下这一句就不能少了，是听受佛法无厌足，天天要闻佛法啊。我们中国从前念书人常讲啊，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啊。可见得经书啊，不可一日不读。读书就是亲近诸佛如来。听受佛法，如果在里面真正有了心得了，有了悟出了，自然就没有厌足了啊。凡是读经或者是听讲，听到疲倦了，听到不想听了，我们要找这个原因啊。那么这个原因呢，大概是听了以后没有悟入，没有得到受用啊，所以他听几次就不想听了。所以佛法着重啊，在契机契理啊。所谓契机呀，就是所讲的这些理论境界，一定要当机的人啊听得懂，他能够接受，这样啊才能够达到教学的效果。如果程度很高的人，你讲得很浅，他掉头而去，他不要听。程度很浅的人，你讲得太深，他听不懂，他也不要听。所以讲的呀，一定要适合 现前大众的程度。同时呢，又不能违背诸佛所证的这个理体啊道理，不能违背这个原理，不能违背诸佛所证的境界，这个是佛法所要求啊，是其机其理呀。下面一首就说了啊，若能闻法无厌足，则能普见一切佛。这是说把这个功德效果说出来了啊。什么时候你能够见佛呢？啊，你能够见到一切佛呢？即使你闻法无厌足了，正得到了法喜充满啊，这个闻只是讲耳根接触深沉啊，他不迷，他觉悟，一根如师，根根如师，眼见色尘也是觉而不迷，乃至于意对法尘啊，还是觉而不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经中所讲的法喜充满。所以这一段呢，虽然讲的闻法，实在讲是六根对六尘，六尘说法了，根根觉悟啊，所以他不疲不厌，就像普贤菩萨在本经末后啊十大愿望当中所说的，这个时候啊，就见佛了。佛是什么呢？佛是法性，真如本性。禅家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这个见一切佛，就是在一切相里面见性不着相，见性不爱相啊，正是清凉大师在本经里面所说的理事无爱，事事无爱，这就是普见一切佛。云何见佛之无厌啊，这在假设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话啊，要怎样啊才能够做到见佛之无厌，这就是见佛的心啊，无有厌倦，有听妙法无厌足啊！言语说法不算妙啊，六尘说法了，那才叫妙不可言啊！啊，正是禅家悟了以后那个境界，所谓是头头是道啊。 左右逢源，那才叫真妙。所以这个八句偈完全是劝勉我们要努力的修学，修学要专一，要有方向，要有宗旨，要精进不懈，决定成就。那么向下第四段这个长行文里面是菩萨了，谦虚而推崇别人。说尔时观自在菩萨说此偈已，这个观自在菩萨把前面这个偈颂说完了以后，说告善财言，善男子，我为得此菩萨大悲速疾行解脱门。观音菩萨非常谦虚，在无量法门当中，他所得到的是一门。我们不要说无量法门了，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八万四千法门，观音菩萨修了多少门呢？他只修一门。这个意思非常重要，那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你要想修行有成就，必得一门深入。才行呢。等觉菩萨不但是等觉，观音菩萨了是早已经成佛了，成愿再来示现等觉菩萨。那么在华严会上我们此地所看到的，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他是专修一门呢。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对于年轻后辈，他老人家常常提出警策，也常常呵斥这些后学者好高骛远。一开头学佛就想做大通家，通家是一切佛法他没有不通达的，能行吗？那个通家了，在我们中国不是没有。你看看翻经的这个法师，三藏法师，那是通家。他要翻译经典了，那他就得事先通家的样子。因为什么呢？不是个通家不够资格翻译经典。他要是事先领导大众修行，给初学人做一个榜样，他一定是以专家的身份出现，不会以通家的身份出现。所以在我们中国 历代法师当中实现通家身份的没几个人。啊，中国人里面最出名的许元庄大师，这个是以通家身份出现的，啊，三藏法师，啊。那么我们想想呢，他的确有道理。啊，许元庄大师一生从事译经的工作，他连著作都没有。一生从事翻译的工作，那么像这个八大宗的祖师，个个所实现的都是专家，没有通家。啊，为什么呢？一宗的祖师吗？唯识法相宗是许元庄大师传过来的。但是既在中国建立法相宗是他的学生窥基大师，窥基大师实现的是个专家，专攻为师。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一定要觉悟。如果自己要成就，一定是从专才能成就。如果要普利一切有情，这个普利一切有情是两种方式啊。如果从事译经这个工作呢，那你就实现三藏法师。如果不是从事译经的工作，没有一个法师不是实现专家，专攻一门。所以在诸菩萨众里面，佛是大通家啊，好比三藏法师，佛是通家，菩萨以下的个个都是专家。那我们在这个五十三参里面看到的，个个都是专家。那么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自己的修学要想成就，不专怎么行呢？啊，一定要专呐！观音菩萨的专呢，是专在大慈大悲，他专在这个地方。啊，他不是讲理论，他是讲实行，确确实实啊，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啊，这个大慈大悲啊，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救苦救难啊，前面我们都看到过啊，这是菩萨行啊。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俗即行，人家已经有苦难了，你这个慢吞吞的去帮助别人不行啊。不能解决人痛苦啊，一见到人有苦难尽快的去帮助他，这叫俗即行。啊，除非是不知道， 知道了，赶快就做啊！这个事情啊，延缓不得。那么我们再问问，现在这个世界众生苦不苦呢？真苦。菩萨怎么不赶快来救救我们呢？诸位要晓得，观音菩萨是叫你发大慈大悲心，赶快啊救度一切众生。你自己要不发心，一昧的去依赖观世音菩萨，那就不灵了。为什么不灵？前面已经说过，没有感应到教啊。今天我们读这一章经，俗即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怎样救度一切众生呢？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为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说明白了，叫他觉悟啊。这就是大慈大悲。那么这个工作，首先呢，就是要建个道场。没有道场，佛法没有一个弘扬的机构啊，所以一定要有道场，一定要有发大心的菩萨，真正发慈悲心，舍己为人啊。我们自己之所以不能够自度，不能够立身，就是有私心啊。即使我们把私心断除了，完全是一片立身之心，与诸佛菩萨就感应到家了。这个事情要快做啊！我们不觉悟的时候不晓得，既然觉悟了，就赶快去做。这个法门就是解脱门啊，叫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解脱门啊。菩萨已经证得啊，他已经成就了，这就是他的谦虚。在无量无边法门里面，他是得到一个法门，他成就的一个法门。下面呢，是推崇别人，说 如诸菩萨摩诃萨。啊，如就是像，哦，像那一些别的那些菩萨大菩萨们。这是把自己以外的通通都包括了。下面有十二句对别人的赞叹，对别人的推崇，一尽普贤一切愿，普贤行愿归纳为十大愿望，十大愿望展开就是普贤的一切愿行。啊，观世音菩萨推崇别的这些菩萨摩诃萨们，啊，他们修这个普贤行愿都已经证得清净了。一住普贤一切行，这个住是心的安住，换一句话是那一些菩萨们已经将普贤行愿呢都做得很圆满了。啊，这个两句就是这个意思。常行一切诸善法，前面这个普贤行愿是根本，一切善法无一不是从普贤行愿当中流露出来的。常入一切诸三昧，三昧是禅定，是正受。菩萨虽然常行一切善法，他并不着相，菩萨的修行呢，也这个天天时时刻刻都是修的断卧修善。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修这个断卧修善着相，我们断卧着了断卧的相，我们修善着了修善的相。所以我们虽然修一切善法，心不得自在，着了相嘛。着相呢就不清净了，菩萨高明啊，他断卧不着断卧的相，修善他不着修善的相。正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就是常如一切诸三昧，境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境界里面他都得受用，受用当中不起心不动念，这种受用叫正受。啊，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有受用，我们这个受用叫不正。为什么呢？受用当中啊，你起心动念， 你有分别执着妄想。
菩萨在一切受用当中没有分别执着妄想，所以这种受用就叫正受用。不是没有受用啊，是有受用啊。凡夫之人因为在受用五欲六尘的时候分别执着妄想，所以佛对于这个初学的学人才制定许多境界啊。你比如说这个沙弥戒里面就有一条啊，不坐高广大床啊，不歌舞，也不能够去听啊，去欣赏啊。这是什么呢？五欲六尘的境界啊。初学的人啊，去在这个境界里面，他打妄想了，他起心动念了。佛为了叫你减少分别妄想，所以制定这个戒律啊，不准你去观听。但是佛自己怎么样呢？还佛自己他天天欣赏。你们看华严经啊，看这些大乘经论，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啊，这个天上的天女散花歌舞啊，空中就奏音乐，只又唱歌又跳舞，佛与大菩萨在那儿欣赏，他不叫我们欣赏。这就说明是这个受啊，受是大家都有的，佛菩萨凡夫都有受啊，受是享受啊。那个正常的享受里面是什么？虽咱们的享受，它不起念，没有邪思啊。正如同我们中国儒家孔老夫子了不起啊，善施书定礼乐，它里面有一个原则，《论语》里头说得很清楚，啊，是三百，一言一蔽之，曰四无邪。你在享受里面的时候，能够做到四无邪，这叫正受啊，就是佛家所讲的三昧啊。佛菩萨享受五欲六尘里面没有邪念，所以他这个受叫正受。三昧这两个字是梵语，三它是音译过来的，三这个音呢翻成中国就是正，昧就是受啊。你看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三藐三菩提正啊，正等正觉。啊，阿耨多罗那个阿翻作无，耨多罗翻作上，是无上。啊，三藐三是正，啊，藐是等，啊，三菩提那个三是正，菩提是觉。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话叫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地方三昧诸位就晓得，三翻作正，昧翻作受，正常的享受啊，不是没有享受啊。如果学佛的人都没有享受，这个不通人情啊，那谁还愿意去学去呢？学佛的有至高无上的享受。
你说没有邪受啊，有正受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啊。唯有那些真正的觉者，常如一切诸三昧，一切境界里面他得的是正受。第一下一